请大家打开士师记的十九章，士师记的十九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可以看这个 screen， 可以看看，好不好？我们准备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你读完之后，你会有啲咩感想？好似莫名其妙系咪？好似无厘头咁样嘅，好似讲紧个故事。嗱，我哋留意一下就系，我哋一路讲士师记咧，嚟到十九到二十一章系士师记最后一个段落，就系十九到廿一章。呢个系一个完整嘅故事嚟嘅，佢唔系分开嘅，不过系分为三章，十九、二十、廿一。不过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来。那我们会面对住全卷新旧约圣经的里面是最令人不安的，最令人尴尬的，最令人难堪的情况，就是这三章的里面记载。如果我们严格来讲，这三章的里面是充满了幼稚，充满了无厘头、暴力、色情、血腥在这里。好似今日嗰啲嘅三級電影咁樣。點解會喺聖經裏面出現呢個咁樣嘅記錄呢？其實聖經嘅作者，我哋可以話士師記作者要忠告我哋一件事，就係一個遠離神嘅人對佢周圍嘅人造成難以想像嘅傷害同埋影響。就講呢樣嘢，一个远离神、唔敬畏神嘅人，对佢四周围产生难以想象嗰种嘅伤害性。士师原本系以色列人属灵嘅领袖，佢应该带俾以色列嘅百姓社会安宁、灵性嘅更新同埋复兴，但系有不少至今堕落嘅士师，反倒成为咗百姓堕落。那个的坏的榜样，这个就是从十九一路去到二十一章最后尾的里面所讲一个的中心的故事。好，我们大家看第一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的那边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每个字都要留意一下，十九章一开始的开门见山就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当中没有王。记不记得这个说话不完整的？以色列的当中没有王，跟着什么？各人任意而行。他没有这个说话做下半句，为什么呢？因为各人任意而行这句说话是到了这个的第21章25节才将它讲出来。但是各人任意而行就用了十九、二十、廿一章三章来到去讲到人怎样任意妄为、无王管那个情况。好了，跟着说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你留意一下，一路从这个利未人的出现到了结束，你看不到讲到他是乜名乜姓，冇讲到佢嘅名姓名嘅，当然佢一定有名有姓啦。但系点解冇记低佢嘅名字呢？呢、這个人所发生嘅事所作嘅影响唔细嘅，点解冇将佢嘅名字记得落嚟？我谂当时嘅人一睇就知道系边个，因为呢件事系好轰天动地嘅，佢一定系臭名远播一个人。作者故意 隐藏咗佢嘅姓名，系因为佢讲俾我哋知道，呢、這个人因为心中唔敬畏神，心中冇神，佢同时失去自己存在嘅意义同埋身份，因此呢个人名字系冇价值记低落嚟嘅。佢冇一个可以效法嘅榜样，唔值得记落嚟，但佢嘅事件去影响相当大，所以睇个事件唔好记佢名字。佢冇记低落嚟嘅价值，因为佢失去自己存在嘅意义同埋身份。以色列人嘅堕落，严格嚟讲，系一班堕落嘅领袖影响堕落嘅百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一路讲紧呢样嘢。历世历代以嚟，历世历代以嚟，不少嘅人好奇怪，圣经点解会记低呢三章咁令人不安、尴尬同埋难堪嘅故事呢？我哋今日要好好嘅睇睇。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嘅时候，有位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嘅女子为妾。呢、這个利未人同样系一个丈夫。第二节话，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嗱，你又留意一下，就系呢个嘅史诗记作者用咗三个好生动嘅描写，将呢个主角系介绍俾我哋嚟到认识。佢系一个利，佢先住喺边度先？住以法莲山地那边，住以法莲山地。如果你睇到英文个里边就系讲到话 ，in a remote area， 一个偏远嘅。以法莲山地唔系近呢个大城市嘅偏远嘅地方 ，remote area。呢个系一个利未人，佢娶咗犹大伯利恒嘅女子为妾，唔系为妻。利未人系乜嘢嚟呢？主学嘅里边，我问过主学嘅学生，大家都知道，利未就系神特别分别出嚟，分别为圣一个支派。而呢个支派嘅身份同埋使命系终身侍立喺神嘅面前，系侍奉耶和华嘅一班嘅仆人，相当于今日嘅牧师啦，一班神呼召嘅长老啦。而呢个嘅利未人嘅诞生系一个嘅利未人诞生系一个嘅祭司嘅家庭里边，因此佢至少系接受栽培训练。要成为一个祭司，他可以在神面前侍立，去服侍神，去教导神的话语。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以法莲遥远偏远的山地，是在这个山中服侍人的一班的人。不过他在伯特利的里面遇见一个村女俄美。为什么他会去到伯特利呢？没人知道，圣经都没有解释。不过就是他在以法莲的偏远地方，他离开了自己家乡，去到这个犹大，去到伯利恒那里，而在那里就遇到个女仔，就娶她为妾，就将这个妾事带回到以法莲山地那里。好了，第二样介绍他，他住的地方在偏远的山地，去到伯利恒遇到个女仔而娶妻娶妾。第二呢，佢系利未人，系冇名字嘅，唔系佢冇名字，系作者故意冇将佢名字记低落嚟。但系佢有一个身份，佢系利未人，佢系丈夫。喺第四节嘅里边话那人，喺第十一节嘅里边话佢系主人，即系话佢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身份。佢系一个利未支派嘅人，佢系为人嘅丈夫。他被称为那人，他被称为主人，但一路是一个作者故意不将他名字记低落来的。第三是什么呢？讲到他职业。他职业是什么？他职业是什么？有没有讲到他做什么的？他生出来就是利未人， 他有正统的利未血统，因此他的工作应该是什么？祭司。但是这里从开始到最终是没有提到他是一个祭司，即是说这个利未人是没有去履行一个祭司的职责，这个身份。他应该在神面前施立，他应该神要将神的话语交到百姓，他应该带领百姓去敬拜神，献祭给神。不过圣经没有记载说他担任过祭司的职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直到他不再出现在圣经的记录里面都没有。他是一个有利未的血统的人，但是一个没有履行职责、没有实质服侍的一个人。令人觉得唏嘘的就是这个利未人从出现到消失的时候，他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挂一个名字，但是一个没有实质的去服侍神。令我们记得，你记不记得在17章里面都出现一个利未人，他在米迦的家中担任祭司的工作。17节的利未人已经相当的差了，因为他只是服侍一个家庭，就是给钱他的家庭，米迦利家。但是而今我们所看的19章的这个利未人更加的差的，就是他根本没有了服侍神的心。但是记载这个利未人做什么？他娶了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这个妾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原配之外的妻子，就是妾，只是说他的正室。不过如今他娶第二个的太太。这个妾这个字，这个本身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就是一个次等的位置来的，他永远都是次等，他生了婶仔都是次等的了。古今中外，男人在原配的妻子之外再娶妾侍，你想想有什么原因？最大的理由就是膝下无儿，是吗？没仔，没人跟我担婚买担番买水，所以我就娶个妾侍。其实讲真啲，全部是男人的情欲的满足嚟。即是说这个的利未人已经家有妻子，不过他看到这个的伯利恒的女子是年或者是年轻貌美，所以娶为妾侍是满足他个人情欲的欲望。第二节，妾任行行任离开丈夫，会又带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行任这个字呢，如果你看看那个英文里面是写好含蓄，是什么呢？ Unfaithful 就是不忠实，相当含蓄的。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就是如果是一个行任的一对男女的话，两个是公开是处死，利未记20章第10节。但你留意一下，这个女子是没有跟男人私奔的，没有记载她是私奔，没有记载她是要被公共去处死的，是讲到她是回到爸爸的家里面居住，甚至爸爸接纳她，丈夫日后都找她，四个月之后找她。在这四个月里面也都没有再提到这个的太太，这个的妾侍有不忠的行为。因此根据学者根据中东社会的风俗来看，就是 unfaithful 这个字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已婚的妾侍是未经丈夫的允准是来回娘家去，这个是一个不忠实的行动。不一定是犯了这个奸淫，我们中文就说妾行淫，但我们看过原文里面是 unfaithful， 就是不忠实，就是冇得丈夫的准许而回娘家去，这个是中东一个很严格的规定来。但是我们再看到那个角度去看看，就是这个的 unfaithful 这个字呢，无论在这个的希列文的里面，或者希伯来文或者英文的里面， 是很强烈的讲到这个是一个性方面是有越轨的行为，是用这个字的。讲到一个 unfaithful 的丈夫 unfaithful 的太太的时候，就讲到他在性里面是有外遇这个意思来。那可能是暗示了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个妾侍是在某方面是实在是犯了这个的奸淫，对丈夫不忠实的一个的行为。但是亦都是讲了一件事，就是利未人这个做丈夫的唯有满足自己的欲望情欲，于是他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侍，家里面的太太已经是年纪大了，有黄面婆，是不是就是面有黄菜色了，就不够这个的这么年轻貌美的这个伯利恒女子那么靓，于是娶为妾侍去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但他估不得到他的妾侍不因为他的缘故得到满足，需要找另外的满足，于是这个妾侍就索性回娘家长住下去。嗱，我哋话实在无法可以能够了解点解呢个女仔有咁大胆嘅表现。我哋知道就系嗰时系中东嘅社会嚟嘅，系一个中东封闭嘅一个嘅社会嚟，而佢只不过一个身份低微嘅一个妾侍，点够胆喺一个男性掌权嘅一个嘅中东社会里边同佢丈夫嚟对峙呢？点有呢个胆量呢？如果你睇睇到最嬲尾嘅时候，呢个妾侍任由丈夫决定㗎喎。最先佢夠胆离开丈夫回娘家去。但到点解到最嬲尾佢完全任由丈夫去摆布呢？嗱，呢个系我哋唔谂明白嘅一件事情嚟。不过可能讲咗件事情，就系呢个利未人佢唔单止系个失职嘅一个祭司，并且佢系一个失职嘅丈夫。佢一路冇留意到，冇关心佢妻子嘅需要。冇去理会佢妻子嗰个嘅情况。其实喺利未人嘅身上里面，我哋睇到边啲人，睇到基甸，基甸娶好多妻子，生咗几多个十蚊仔，你知唔知？70个仔，简直荒谬，简直系滑天下之大稽。基甸呢个所谓嘅呢个嘅士师，娶咗众多嘅妻妾，生70个仔。哪有咁多闲情，哪有咁有力量生咁多仔，点咪养点咪睇，所以嗰啲仔到最后一日之间死晒，係俾自己细佬杀晒。参孙。我哋喺啲人身上都睇到参孙，参孙一路系对待异性系用暴力嘅，系用强权嘅。呢人满足自己个情欲嚟，你都系坏嘅事实嚟。我哋从呢个利未人身上都可以睇得到。佢当然冇娶咁多，不过离家出走的妻子讲到的就是这个利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理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他4个月之后他才想起太太，4个月之后他才带仆人女仔去找太太。我们会问他为什么等4个月呢？他嬲嬲了4个月咩？唔通因为有啲咩内情我们不知道？因为说4个月之后才发觉是不可以少这个的妾侍呢？没有讲到。不过俾我哋睇到呢个系一个从来冇将佢妾侍放喺佢内心嘅人。利未人系咪一个暴力嘅人呢？我哋相信有呢个可能性。点解？因为当佢哋喺一个晚上遇到呢个嘅外族人嘅时候，呢、这个嘅利未人系竟然将佢嘅妾侍交俾基比亚人系整夜凌辱嘅。我哋话呢个系咪男人嚟嘅？呢个系咪男人嚟嘅？呢个系一个暴力嘅一个男人，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男人嚟。呢个系一个利未人，系嚟自一个被神所拣选嘅族类嘅人。或者我哋再留意一件嘅事情，第一节、第二节，我哋再读多一次。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嘅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的那边一个利未人，娶一个犹大伯利恒嘅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作者好短短喺两节经文嘅里面重复嘅提到一样嘅嘢，就係、是、呢个妾侍 原本是住在犹大伯利恒，后来因为嫁了给这个的利未人，就从犹大的伯利恒去到以法莲山地偏远的地方。是讲什么？利未人原本住在偏远的山地，他不是在这个伯利恒，不是在犹大那里。可能暗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利未人是不安于山地里面简朴的生活，太宁静的生活。他向往一些热闹的繁荣的地方，他要见下世面。虽然伯利恒只不过是一个小镇，这个伯利恒小镇对比一下那个遥偏远的山地的时候，伯利恒就显得繁荣热闹得多。他离开他自己原居地，没有在那里去服侍。讲的可能暗示了，就是这个是一个不满现状，在工作的上面并不专心一致的人，在家庭里面没有照顾和建立家人，对自己家中的原配的妻子不安于本分，因此当他遇见伯利恒的女子，就不顾一切的娶为妻妾。如果你看看他日后处理他和他妾侍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提到他和他太太关系，你看到他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是两头不到岸的人生，是一个工作糊里糊涂度过的人。圣经的作者，你留意一下，是没有将错误的责任归咎于这个来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的身上，反倒用很多笔墨去形容这个的利未人，他的出生处所在地，将他很刻画的放在我们面前，讲他的身份，其实是将一个很重要责任是放在这个利未人的身上。作者去提醒我们，利未人工作上不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对他的家人亦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因此他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以下所发生的事情，他要负起一个很重的责任，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我给大家看完之后，我们大家看一看，就是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那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请留意，圣经的作者没有解释到为什么利未人等四个月才要将他妾侍接回家，但留意到用一个字很重要，用好话劝他回来， to speak to her heart， 好得意， to speak to her heart 就是说对他的心说话，意思就是说利未人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他懂得去触摸妾侍的心，对他心说话。留意一下，利未人对这个离家出走甚至可能不忠的妾侍是算得上是相当的宽大的。第一，没有责备他；第二，没有诉讼于律法而将这个妾侍用石头打死。因此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熟悉摩西的律法，因此学者相信就是这个妾侍并没有好像我们中文所讲的话，他是一个行淫，是只不过是未经丈夫的同意而离家出走的。到现在为止，利未人对他妾侍的态度都相当的友善。他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见他，你看到这个利未人去找这个妾侍的时候是相当有诚意的，因为他带仆人是可以沿途保护沿途服侍，还有呢两匹的驴他自己骑一匹，一匹是给这个妾侍回来的时候骑，意思是他有一个好的准备，他不是没想到的，他不是就这样去的，并且他见到 他的妾侍的时候是用好话劝他回来，因为这样的缘故，女子将这个丈夫引入父家， 父亲见咗那人，便欢欢喜嘅迎接。你有冇留意到一路认为那人丈夫，那人丈夫，一路冇将佢姓氏讲出嚟。呢、这个妾侍嘅爸爸似乎放下心头大石，点解？因为女儿擅自离开丈夫回娘家，一定俾佢好多嘅压力。而今睇到女婿情辞迫切嘅要求女儿回去嘅话，咁一场嘅风暴，夫妻吵闹就系床头打交，系咪？床头打交床尾和，于是呢个风暴过咗去啦，佢当然高高兴兴接待。于是呢、这个千里寻妻嘅过程就是 happy ending， 暂时喺呢个 happy ending 系点样呢？佢哋就开心心嘅系一同吃饭，一同住宿，有三日嘅浪漫嘅夏威夷假期。当然唔系夏威夷咧，就喺呢个中东嗰度放假。好啦，我要停喺呢度。究竟有咩教训呢？究竟有咩嘅应用呢？整个故事开始就讲俾我哋知道关于一个人嘅个人嘅生活、个人嘅工作嘅责任感，其实系影响你四周围嘅人，唔单止对你有影响，俾影响紧你四周围嘅人。表面上到而今呢四节为止，利未人冇犯咩嘅极大嘅错误，冇咩嘅最大恶极嘅事情发生，亦都睇唔出佢犯咗咩错，系咪？系个妾侍走咗去啫，冇讲到佢有咩错。不过佢从以法莲嘅遥远山地去到伯利恒嗰度，冇讲到佢做啲乜嘢。而佢一路冇提到佢工作上嗰个职责，即系话利未人那人丈夫，系冇讲到佢系一个祭司。意思就话佢可能喺工作上唔系好认真。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勤于工作、忠于职守的人，因此他一直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利未人、作为一个祭司应该做的工作。他可能是厌倦平淡简朴的山区生活，他只不过在婚姻里面多娶一个妾侍而已。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利未人本身就是一个百无聊赖、不看重工作、在工作上不认真的人，一个在工作上不认真的人，也都是一个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人生方向的人。在他生命的里面似乎做不做事没什么所谓，横掂阿爸有钱，家里面有钱有工人，我都不用做了。生命的里面没有一个中心点，没有一个目标，有很多令他分心的事，令到佢唔能专心一致嚟到工作。呢、这个喺利未人嘅身上係可以我哋去吸取教训嘅一个重要嘅事情。弟兄姊妹，现代生活嘅里面有太多嘅事夺我哋嘅心。但有一样唔可以忽略嘅，就係你必须要知道你嘅人生嘅目标喺边度。你嘅工作有冇殷勤去做？一个唔忠于工作嘅人，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神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服侍不能够取代和神的关系，工作不能够取代每日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有的恩赐、你有的才干是不足以取代依靠仰望神的心智。因此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哪一个是你人生的最中心的目标？你必须是要耶稣基督为你人生最中心的目标。你要为他活着，你的生命结连于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如果有要有使命感、要有目标的话，一定要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今天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在一个什么光景的里面，我工作以哪个为我们的核心，我的服侍以哪个为我们的核心。这个故事一路的严肃提出，就是人的堕落是出自一小步，什么都懒懒散散，没有个目标，没有那种的悉力以赴，没有那种还家一点点的心在这里。 CNN 的电台在这个6月25号 報道一件令人惋惜的新聞，就是 South Carolina 的州長 Sanford， 一個時時公開談論自己宗教信仰的一個基督徒，一個州長是陷在一種醜聞的裏面。從6月18日到24號，在6日的裏面，州長 Sanford 是下落不明。6日的裏面，這個州長下落不明，甚至他的妻子、他的政府部門沒有人知道 Sanford 去哪裡。副州長說，一個州長是絕對不可能跟他職員失去聯絡超過4日的， 不可能的。終於 Sanford 出現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滿面春風的回到美國。在記者招待會裏面， Sanford 承認他跟一個阿根廷的一個的婦人是持續了一年的婚外情。他說，我在阿根廷喊足五日，是一個絕望但又美麗 beautiful love story。 Sanford 承認他犯了這個奸淫的罪。根據 South Carolina 的法律，就是所有通奸的罰款$500，所以他等候這個$500的繳款。時代的論壇、時代報紙說， Sanford 其實是一個極其保守的州長，很強調信仰，強調基督教信仰。在2005年的時代新聞裏面，他被調查，就是 Sanford 被選為全美國最差的州長其中之一個，一個公開談論自己基督徒的一個人，是被以2005年的 Time 民意調查的時候被選為最差勁的州長之一。為什麼他會掉入這個婚外情的網絡裏面？八年前他在公司去 Bon Osiris 就是 Good Air， 就是美好的天氣、美好的空氣，在那裡就遇到一個女仔，一個少婦 Maria。 在那時候他們一見鍾情，持續了有成八年的時間，去年開始擦出火花出來，就情陷阿根廷，他經常飛去，這個女仔又經常飛來。接近他的人說，他說 Sanford 他在這幾年的裏面是常常是別有心事，對他作為州長的職責是心不在焉，沒有心情的完成，是最接近他那些的幕僚來說。 Time 有報導，他說南加州的即是 Carolina 的經濟極其的惡劣，極其惡劣，是全美國三大高失業率的州之一來。但是這個州長心不在焉，沒有心情去做事，沒有辦公室裏面履行他的工作。在這個加州裏面，很多的學校殘缺，設施陳舊，但是他並沒有去改善州裏面的情況，就是心不在焉，對他的職責沒有心情去做，因為他別有所戀。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令到他神不守舍，不過有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墮落開始一小部分。所以我們看這個的 Sanford 這個的 South Carolina 州長，同埋睇呢個嘅利未人，就係、是、開始第一步無所事事、無聊無賴，喺工作上冇悉力以赴，懶閒懶懶嘅去做嘢，所以造成咗嗰個墮落原因。最後尾一個說話係圍棋嘅術語嚟嘅，係乜嘢呢？一指錯，一指錯，查唔查到？滿盤皆落索。就是你一個棋子下錯了，落錯了，說滿盤棋子你都輸緊。我們一起低頭祈禱。我想大家有少安靜的時間。一指錯，滿盤皆落索。我想問一問，在我們當中有哪一個人今天你在這裡舉棋不定？我要劝你，你要好小心，因为你一下错一隻子的话，你全盘都会输晒。 创系起于第一步。如果你已经行咗好多步嘅话，今日我劝你即刻回头，唔好再流连喺罪恶嘅里边。如果你唔做嘢唔认真，你今日重新去评估你嘅工作，你要认真，你要努力。利未人两头唔到岸，唔认真佢工作，唔认真佢服侍，所以寥寥赖赖嘅过日子，到最后尾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如果我哋嘅生命里边冇咗目标，冇咗焦点，求我哋主今日成为我哋人生嘅目标，成为我哋人生嗰个方向。如果喺我哋嘅里边冇咗种嘅热诚，冇咗个 passion， 主啊，我哋求你用你嘅火焚烧我哋，以至我哋对我哋工作，对我哋整个人生嘅方向有一个目标，我哋要认真，因为我哋知道第一步错误就满盘嘅皆落索。主啊，我哋求你帮助我哋，特别我哋当中嘅年青人。珍惜，让我们珍惜今天所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努力给我们的机会，主啊帮助我们。